特朗普在美国34年来最大阅兵式的视觉盛宴中度过79岁生日的第二天，便飞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拉纳斯基斯，参加6月15号到17号举行的第51届七国集团峰会。世人密切关注他在峰会上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临场发挥。本届峰会同样值得记录的，还有莫迪受邀和营救黎智英这两项场外活动。6月6号上午，加拿大总理卡尼致电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他出席 G7 峰会，莫迪欣然接受。此前，印度人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不被邀请，令莫迪自2019年以来出席历届七国峰会的传统被破坏。这种焦虑在6月初达到顶峰。6月4号，印度快报称关系降温，加拿大邀请印度参加 G7 峰会的窗口关闭，说距开幕仅剩不到2周，邀请函所剩无几，东道主已邀请了乌克兰和澳大利亚，印度却仍未收到。根据峰会时间表，安保和联络团队通常会在总理到访前赶到会场，即使现在收到邀请，莫迪与会的可能性也很小。多伦多新报也在当天笃定地表示，印度领导人将缺席加拿大的七国峰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及战略副总裁维纳纳吉布拉是莫迪与会的重要推手。今年2月，他率加拿大专家代表团访问印度，探讨如何重振两国关系。6月5号，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本应邀请莫迪出席七国峰会，只基于加拿大自身利益、七国集团信誉以及目前受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三国压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面临的风险等理由，邀请莫迪并非妥协，而是战略上的必要。作为孟晚舟事件中被中国以间谍罪关押千日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妻子，她十分看重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地位。6月10号她还主持研讨会，探讨印度对 G7 的参与。另一位推手加拿大前总理哈伯也在5月31号强调，加拿大需要像印度这样开明的伙伴来实现繁荣。他称赞印度是一个没有帝国野心，但有自由、民主和多元政治精神的新兴大国，并呼吁加拿大各政党，包括他的保守党，断绝与锡克独立运动的一切联系。莫迪在最后一刻受邀，激怒了加拿大国内的锡克人社区，世界锡克组织发声谴责，也有锡克裔国会议员要求卡尼撤回邀请。营救黎智英是本届峰会的另一项重要场外活动。6月10号，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罗提出动议，要求加拿大授予黎智英荣誉公民称号。动议原计划11号在议会投票通过，但却在投票前被众议院领袖史蒂文·麦金农紧急喊停。议会领袖在随后的声明中称，严肃且实质性的外交政策不应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一声明的背景是6月5号卡尼和中国总理李强通电话，双方强调加强接触的重要性，同意建立常态化沟通管道。6月11号，加拿大前财长比尔·莫诺在香港彭博投资会议上呼吁加拿大改善对华关系，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满政府干预的《环球邮报》6月11号起在其网站设置把黎智英带回家专页，并附上短篇《黎智英，我将战斗到最后一日》。6月13号，该报编委会发文，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对黎智英的酷刑，呼吁卡尼利用在峰会中的领导地位，令 G7 就释放黎智英达成共识，并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文章喊话北京释放黎智英来扭转香港的颓势，以低成本方式消除外交关系中的障碍。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等10多个团体也对卡尼做出了同样的呼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